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时间3月31日晚6点，北京时间4月1日早6点。在尼日利亚，穆罕默杜·布哈里战胜了现任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当选为尼日利亚新总统。乔纳森已经承认败选。美国之音正在阿布贾采访的记者发回报道说，乔纳森星期二傍晚打电话给当选总统布哈里，祝贺他赢得大选。全国选举委员会还没有宣布大选的获胜者，但是官方的选举结果显示布哈里遥遥领先，现在几乎统计了所有各州的选票，布哈里赢得了36个州中的绝大多数，总的得票数超出乔纳森200多万张。布哈里胜选将结束乔纳森领导的人民民主党16年的统治，是尼日利亚首次以投票的方式实现政权更迭。72岁的布哈里在1983年12月的军官政变后，曾担任尼日利亚军政府领导人20个月。美国官员说，鉴于伊朗核谈判取得足够的进展，伊朗和世界6大国同意将谈判延长到星期三。谈判代表一直把瑞士洛桑谈判的目标定在星期二午夜之前就伊朗核计划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双方在框架协议的具体细节上仍然存在分歧。星期二早些时候，一名伊朗谈判小组成员说，伊朗将继续谈判，直到解决分歧，达成协议。目前在一些问题上仍旧存在分歧，如限制铀浓缩研究、协议的有效期限、何时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如果伊朗违反协议条款将如何处置等等。在瑞士洛桑，谈判代表呢，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已经做了近一个星期的努力。星期二，伊拉克战略要地提克里特市中心的战斗仍在继续。与此同时，阿巴迪总理宣布政府军在提克里特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为了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对提克里特的控制权，双方已经战斗了近几个月。阿巴迪总理是在他自己的推特上宣布提克里特获得解放的消息的。他说，他向伊拉克军队和志愿者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表示祝贺。他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说，安全部队已经解放了城南和城西，并将控制整个城市。伊拉克议员阿卜杜勒·巴里兹巴里告诉美国之音，伊拉克军队占领了提克里特的大部分地区，这座北部城市已经在伊拉克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领导的联盟对于伊拉克部队控制了提克里特市中心的消息表示欢迎，但是他说，提克里特的其他地区仍在伊斯兰国的控制之下，战斗还将继续。伊拉克特种部队在美国领导的盟军空袭的支持下，上星期开始向提克里特市中心挺进，在那之前的一些日子里，进攻曾陷入困境。白宫星期二公布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美国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就是要在今后10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比2005年的排放量最多再低28%的水平。这是一个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全球性条约的一部分。这项提议包括几个正在执行的政策，比如对汽车和卡车耗油的更高的经济标准、建筑和家用电器的节能措施，以及不再使用带有污染的制冷剂等等。白宫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消息还提到了未来限制石油工业气体排放和发电厂碳排放污染的法规。这一计划应应了奥巴马去年11月在北京的承诺，就是在2025年之前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比2005年低26%到28%的水平。这比将于今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先行了一步。白宫高级顾问德泽说，过去8年来，美国减少的碳排放污染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他形容这一提议雄心勃勃而具有可行性。德泽说，总的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减排80%。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星期二说，在法国阿尔卑斯山故意坠机的那名副驾驶曾在2009年告诉飞行学校说，他有过严重的抑郁症发作。 汉莎航空公司说，在27岁的安德里斯·卢比茨的电邮中发现一份寄往航空公司飞行学校的邮件。当时他在一次中断上课之后重返课堂。航空公司说，卢比茨之后受到医生证明，确认他可以飞行。法国检察官星期一说，卢比兹过去有自杀倾向，但是当飞机坠毁在法国东南部一处偏远地区时，他似乎状态稳定。法国总统奥朗德说，在本周结束前，这架从西班牙巴塞罗那飞往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航班上所有遇难者都会以 DNA 确认身份。汉莎航空公司表示，其保险公司已经预留3亿美元赔偿空难导致的损失，给遇难家属的抚恤金和飞机本身的价值。德国之翼表示，正在给每个遇难者家庭支付5.4万美元，这个数目不会从日后的赔偿金中减掉。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士伊朗核问题谈判的达成最后期限临近，目前仍需要消除一些分歧；尼日利亚总统大选部分计票结果显示，挑战者布哈里领先于寻求连任的总统乔纳森；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访俄参加红场二战胜利70周年活动；台湾将申请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投行。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目前正在瑞士举行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的最后期限呢，即将来临。谈判各方正在争取在4月份来临之前达成一项框架性的协议。白宫方面表示，伊朗方面需要向全世界证明其核项目研发是和平性质的，并提供必要的保障，以期各方能够达成框架性的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是参与谈判的各方都鲜有对外发表评论。多年的谈判是否能有结果，很快就将揭晓了。目前看来，各方都试图将能否达成协议的责任甩给对方。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最终伊朗方面需要清楚无误地向国际社会表明是否真正有诚意做出必要的承诺，而不仅是局限在口头上说没有研制核武器的计划。如果伊朗方面能够做出上述承诺的话，月底之前达成协议应当不成问题。
伊朗方面也表明自己的立场，坚持要求以立即取消针对他的所有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前提条件。而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由于担心协议将对伊朗方面有利，因而表现出不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看样子可能出台的协议可以说是证实了我们全部的担忧，甚至更让人担忧。而就在这项危险的协议将要达成之际，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正在那里采取行动，征服大片土地，以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巴布阿尔曼达海峡，从而改变海上平衡以及国际石油供给的现有局面。
白宫方面目前并没有保证说协商一定会有结果，但是继续为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而进行了辩护。白宫发言人说，
防止伊朗方面获得核武器的最好途径是通过与国际社会之间一道进行外交努力，以期伊朗方面能够主动采取步骤，关闭所有能够研发核武器的路径，而这意味着伊朗方面必须做出相当的承诺。
厄内斯特表示，伊朗方面需要做出的承诺包括同意国际社会针对其核设施的严格检查，这一点可以说是参与协商的各方目前在瑞士闭门谈判的诸多内容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关伊朗核项目框架性协议谈判的截止日期呢，将近至，双方在离心机、浓缩铀和重水反应堆等问题的态度仍有分歧。 那么这些问题为何如此重要？美国之音带您了解伊朗核项目到底有什么内容。
原子弹的原理是其中的铀原子或者钚原子发生裂变，
它将聚合原子的能量释放出来，那种能量有着强大的爆发力。
布莱奇曼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史汀生中心的共同创建人，他解释说，当铀原子在受到性质不稳定的中子轰击之后发生裂变，而铀主要有两种形态或者同位素，也就是铀235和铀238，后者略重。
只有铀235具有潜在的爆炸力。天然铀，也就是你在地上捡到的铀，其中的铀235不到1%。
所以铀需要进行浓缩。布鲁金斯学会的爱因霍恩曾经担任过核谈判代表。他说，离心机就是用来进行铀浓缩的。
首先将气态铀注入离心机，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在其中旋转，各种铀同位素因为重量不同而得以分离。
不过这样只能分离出很少量的铀同位素，因此要将略微浓缩的铀放入另外一个离心机，再分离出一点点，如此反复多次。
如果浓缩到3%或4%的铀235含量，可以用于核反应堆燃料，但是如果浓度达到90%以上，那就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了。
伊朗还建成了一个能够以天然铀替代浓缩铀的核反应堆，和专家们担心的是，这样的重水反应堆能够将铀转化成为另一种炸弹原料，即金属钚。天然铀大部分是铀238构成的，它不会像铀235那样被中子轰击之后发生裂变。铀238能够通过捕捉慢中子，经过衰变后变成金属钚。
当你使用这种以天然铀为燃料的反应堆时，乏燃料内会产生数量可观的钚。另一方面令人担忧的是，多个目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当初启动核武器项目时用的就是这种反应堆。
这样的重水反应堆还可以制造用于癌症放射疗法所需要的化学制品，稍作改动的反应堆仍可制造放疗化学制品，但制造金属钚的能力会大大降低。谈判者正在寻求改动反应堆的途径，这是旨在减缓伊朗具备核弹制造能力的一个更大范围协议的一部分。如果在这方面达成一致，会将伊朗具备制造核弹能力所需要的时间延缓至少一年，那样将会令外界有时间做出反应。而这里有三个主要问题。
你必须放弃部分存储的浓缩铀。第二点，必须限制离心机的数量。第三点，必须确保他们不会开发更先进的离心机，因为他们现在所用的离心机是梯形离心机，其速度很慢。
速度更快的离心机意味着开发核弹所需要的时间更短，那样也会让国际社会更加担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尼日利亚总统选举目前只有几个州的选票尚待统计，最新结果显示，挑战者布哈里领先于现任总统乔纳森。由尼日利亚独立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布哈里赢得的州多于乔纳森，在全国范围内领先300万张选票。反对派全国进步国大党领导人布哈里在尼日利亚南部至少赢得6个州，大选前南部被认为是乔纳森的大本营。布哈里胜选将结束乔纳森领导的人民民主党16年的统治，让布哈里在告别政坛30年后卷土重来。这位72岁的退役将军于1984年至85年期间在一次军事政变后出任军政府的领导人。那么有关这次尼日利亚选举的详细情况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尼日利亚独立的全国选举委员会星期天傍晚表示，将在星期一中午左右开始汇总各州的投票结果。这次选举本应星期六举行一天，不过由于技术故障造成的拖延，投票延续到了星期天。尼日利亚选民阿什·阿布巴卡尔说，
他们在选前统计的资格选民人数约有400多人左右，但是选票结束后，他们却说只有195人。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为此争争吵吵。
星期天，里弗斯州的紧张形势加剧，全体进步大会党官员和那里的支持者呼吁，出现涉嫌操纵投票的州应该重新举行选举。杰加是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说他所领导的办公室正在就此以及其他州的投诉展开调查。
我们对里弗斯州看似发生的情况非常关注，那里出现了许多涉嫌违规的情况，我们一定高度关注对此正在展开的调查。假如我们的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或者方式牵涉其中，我们显然会依据选举的法律框架的规定进行适当惩处，做出适当的决定。
乔纳森总统2010年以来掌权，他所领导的人民民主党1999年以来一直掌握总统权力。乔纳森目前正面临代表全体进步大会党的前军事领导人布哈里的挑战。为赢得选举而无需决选，候选人需要获得全国范围选票的多数，同时在全国36个州以及首都里面获得其中2/3地区至少25%的选票。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观察团说，尽管存在后勤问题和某些暴力，这次选举的组织工作是可以接受的。对安全问题的担心从选前一直持续到选举，因为博克圣地伊斯兰极端组织威胁阻挠选举。涉嫌的博克圣地战斗人员星期六在格姆比州袭击了选民，打死了24人。这次全国选举原定2月中旬举行，但是由于东北地区的战事和动荡而推迟。博克圣地2009年以来一直在东北地区发动反政府暴力和绑架行动，政府没有能够制止这种反叛行动，成为竞选期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几个星期以来，由多国发起的进攻行动，将博克圣地战斗人员赶出了他们在东北地区控制的许多城镇。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伊朗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伊朗政府向也门提供了援助，但他否认向也门运送武器。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正在对也门实行空袭，试图阻止伊朗支持的反政府武装。伊朗国家通讯社援引外交部一位发言人的话说，有关伊朗向胡塞组织运送武器的说法完全是捏造。这位发言人说，非军方的飞机携带的是援助和药品。与此同时，联军战机继续轰炸首都萨那，星期一炸弹击中一个武器储存地点，引起巨大爆炸。星期一早些时候的另外一次空袭，在也门北部的一个难民营造成45人丧生，65人受伤。那么也门的动荡持续恶化，反政府武装向政府控制的南部地区节节逼近，而沙特领导的联盟对反政府武装展开空袭。阿拉伯国家联盟表决组建一支快速干预部队。也门局势对中东地区会产生什么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伊朗支持的也门反政府武装发动的凶猛攻势激起了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反应。沙特领导了由10个以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为主的联盟展开空袭行动。阿拉伯国家还组建了一支快速干预部队，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否认支持也门反政府武装。特拉维夫的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分析员埃尔·古赞斯凯说，阿拉伯国家宁肯由美国或欧洲政府出头遏制也门冲突，不过世界大国缺乏反应，因此他们觉得必须出手保护自己的利益。
Yemen is important not because of Yemen, but because
也门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也门本身，而是因为这是又一处阿拉伯人同波斯人交战，逊尼派同什叶派交战的地方，这是中东棋局中的又一个卒子。
分析人士说，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的冲突越来越担心，在这些地方伊朗支持的组织不断做大，权力真空还给伊斯兰激进分子以可乘之机。 沙特驻华盛顿大使阿德尔·朱贝尔说，也门的空袭行动不是沙特与伊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
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试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避免这样做，也门方面也试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避免这样做。
在同一家研究所分析阿拉伯军队的专家伊夫塔·沙皮尔认为，中东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震荡。
中东不会像以前一样了，我觉得谁也说不准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仍处在变化的过程之中，但是跟以前相比，中东地区会变得非常不同。
席卷中东的风波始于四年前，一开始是和平的民主示威，随后演变成教派和族群冲突。一些分析人士说，这场大震动将导致100年前殖民强权制定的国界线被重新勾画。古赞凯斯说，这些国家的边界其实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国内的政治结构。
我们看到很多例子，不仅政权垮台，整个国家也走向失败。我认为也门可能是这种模式中最突出、最极端的例子。
不过他说，在这些正在失败的国家周围，仍然有一些强大的政府，比如土耳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等等。各方都感觉到了伊朗的威胁，于是不顾一些根深蒂固的分歧而走到了一起。
The same interests are converging.
这些共同的利益交集在一起，这并不是新鲜事。但是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这种利益交集加剧了。阿拉伯各国政府中间真的有种恐惧心理。
分析人士说，在也门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沙特领导的空袭可能让伊朗采取反制行动，或者在也门，或者通过盟友在其他地方下手。分析人士说，有鉴于这样的结果，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让也门对立各派返回谈判桌，并居中调停，促成某种权力分享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鲍勃，耶路撒冷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跟朝鲜半岛相关的报道。美国和韩国军队星期一在韩国港口城市浦项附近举行了登陆演习，这是代号为耀鹰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的组成部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的报道。
韩国军方官员表示，大约有7600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30多艘舰艇、80多架飞机以及多辆登陆突击装甲车参加这次美韩联合军演的登陆演练。韩国出动了标准排水量为14500吨的韩国独岛级2栖突击舰，美国海军也派出满载排水量达41000吨的好人理查德号2栖攻击舰，以及25000吨的最新型绿湾号2栖登陆舰。参加这次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惠特克在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候表示，
联合演习是为了应对可能涉及美韩两国军队的危机，无论面对什么威胁，我们都会尽全力保卫韩国人民。
朝鲜照例对美韩联合军演表示抗议，声称军演是为入侵做准备。本月早些时候，朝鲜在美韩联合军演开始之前，向其东部沿海发射了2枚短程导弹。朝鲜在今年1月也曾向美方提出一个交换条件，称如果华盛顿取消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平壤当局愿意暂停核试验。不过美方已经拒绝朝鲜的这项提议，并称这项提议其实隐含威胁的成分在内。美韩耀鹰军演将持续到4月24号，而为了应应朝鲜潜在的威胁，美军目前部署在韩国的人数约为28500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最近对国会表示，朝鲜在发展可以到达美国领土的远程弹道导弹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与此同时，在韩国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正在受到激烈的辩论，而首尔官员认为这两个问题之间不一定有关系。下面是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上周在对国会的书面证词中表示，朝鲜正在采取步骤部署名为 KN-08 的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美国。五角大楼的亚洲政治军事事务副主任戴维·史迪威说，朝鲜导弹威胁凸显了在朝鲜半岛上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必要性。朝鲜发展远程弹道导弹和在韩国部署导弹系统是美国关注的同一个安全问题，但是对于首尔来说，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议题。韩国防卫网络的安全分析师申远军说，韩国担心的是短程导弹而不是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他说，洲际弹道导弹由于射程远而无法攻击韩国，所以他认为史迪威对于远程导弹的评论是基于对可能削减国防预算的担忧，而不是马上在韩国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能够使用雷达探测到1900公里以外的物体，其目的是拦截高空的弹道导弹。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在韩国部署这个系统，因为这能够拦截他们的导弹，而且能够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首尔官员目前没有就这个防御系统表态，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他们的回答是三个没有，也就是目前没有来自华盛顿的官方要求，没有官员对此进行正式磋商，没有决定是否在朝鲜半岛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导弹。而朝鲜方面平壤目前还没有试射 KN-08 远程弹道导弹，而一旦试射将意味着朝鲜能够最终发展和部署这种武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韩研究所的分析师表示，卫星图像显示朝鲜西海卫星发射场有火箭弹引擎试验和建设的画面，这佐证了克拉伯的说法。他们表示，最糟糕的情况将是朝鲜在未来3年到5年内部署一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然而目前的制裁和技术限制很可能把这个时间推迟数年或数十年。申应军说，在部署洲际弹道导弹前，朝鲜必须完成一系列测试。他说，一个导弹要至少通过10次试射，其中有7次成功，才能够被认为是有效武器。但由于 KN-08 还没有经过试射，他预计朝鲜还要用几年的时间来完成洲际弹道导弹。目前还不清楚朝鲜弹道导弹的小型核弹头发展到何种程度。去年驻韩美军司令官柯蒂斯·斯卡帕罗蒂上将表示，他相信朝鲜有能力制造小型核弹头。而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明球也说，平壤在小型化技术上取得进展。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参加红场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成为为数不多的支持普京的世界大国领袖。俄罗斯与中国高级官员为此正在互相的这个频繁的访问，加紧准备习近平5月初的莫斯科之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参加5月9日二战胜利70周年红场庆典活动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之中。中国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在2个星期前访问了莫斯科，并会晤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以及普京总统本人。栗战书访俄恰好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刺，普京未公开露面10天之后，这是中方对神秘消失又再次复出的普京有了第一手印象。进入4月份，两国官员的互访活动会更趋于频繁。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将在4月16日访问俄罗斯，除了要在莫斯科出席由俄罗斯国防部组织的国际安全讨论会之外，他还将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双方的军火交易项目，为习近平访俄做准备。与此同时，由中国军队北京军区副司令白建军率领的一个中国军事代表团将在4月1日到3日期间访问俄罗斯。中国军事代表团将参观驻扎在 伏尔加河流域萨马拉地区的俄军部队，还将访问在叶卡捷琳堡的俄军中部军区司令部。俄罗斯军方说，中国军人想学习俄军突击检查方面的经验。俄罗斯军队刚刚结束了一次有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习近平也想利用五月初的访俄机会同普京讨论能源、投资、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为此，主管投资和能源领域以及主管国防和航天工业的两名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和罗格金将分别在4月21日以及4月28日访问中国。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特鲁什说，虽然俄罗斯目前处在经济危机中，但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领域将会继续扩大，因为俄方认为经济危机是暂时的。特鲁什说，双方会继续扩大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这包括能源、贸易、边境地区的双边贸易等等。双方合作扩大的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特鲁什说，为此两国能够找到很多利益吻合之处。俄罗斯期望在习近平访俄期间，双方能够签订经过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到中国新疆的名叫阿尔泰的西线天然气供货合同。与名叫西伯利亚力量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相比，负责为西线天然气管道注气的天然气田都已经开发，不需要投资，目前正向欧洲供气。在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大幅下跌的背景下，俄罗斯更积极游说中国，希望能够尽早签署西线天然气合同。俄罗斯几天前已宣布将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希望能够获得资金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包括天然气项目在内，双方在众多领域的合作都能够帮助俄罗斯振兴这一地区。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包括能源项目在内的许多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没有日本、韩国，特别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参与，俄罗斯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开发远东地区，这是俄罗斯与中国加强各方面合作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在西方大国领导人纷纷拒绝参加5月9日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之际，习近平访俄显示了对普京的支持，这对陷入孤立处境的普京政权来说至关重要。日本首相安倍和挪威领导人星期一已宣布不会来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一名多年来常驻东京的俄罗斯记者说，二战结束之际，苏联违反当年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对日宣战，日本也因此丧失了北方四岛，也就是俄罗斯称作的南千岛群岛。与德国不同，日本对俄罗斯没有道义上的负罪感。虽然安倍政府一直希望同普京拉近关系对抗中国，但考虑到俄罗斯目前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今天的国际气氛，安倍此时如去克里姆林宫墙外献花为普京捧场，将无法得到日本国民的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新闻。
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在北京表示，中国将暂缓实施一项有争议的银行技术限制。此前，美国商业游说团体抱怨该规定限制外国高科技公司在华展开业务。中国拟议中的反恐法有关规定要求商业银行采购安全可控的 IT 设备，包括 IT 供应商提供密钥或设置后门程序。此举引发了美国的抗议。中国稍早拟定的一些关于金融业的法规还鼓励中国国有银行购买本土的科技产品。这名官员还透露，在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与包括总理李克强在内的中国高级别官员会晤之后，北京表示将暂缓实施上述规定。 中国方面尚未就此发表评论，但美国行业团体对中国的决定表示谨慎欢迎。享有声誉的英国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的执行单位罗德基金会3月30号在北京宣布，将建立罗兹中国奖学金项目，从2015年起在中国挑选奖学金得主。这是罗兹奖学金首次对中国开放。自从1903年创立以来，罗兹奖学金一共选出近8000名获奖者，目前有4500余位仍然在世，并活跃于全球各地的学术界、政界、产业、艺术、科技、教育等领域。牛津大学罗兹学院院长康恩表示，罗兹基金会是在过去2年左右认真考虑中国纳入奖学金的候选国家的。中国还将是第一个完全不具备任何英语国家、英联邦国家或者西方国家等以往具有罗兹奖学金特色的候选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表示，目前没有必要急于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因为日本对亚投行组织经营以及融资审查体制方面仍存有疑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主导的机构。不过安倍同时敦促自民党内应该积极就日本在亚投行问题上的立场展开积极的讨论。安倍还说，目前的问题不是加入亚投行的截止日期，而是谨慎关注亚投行的公平管理和如何保障。美国对亚投行态度谨慎，而英国、德国、韩国等已经表示加入亚投行。对此，安倍说，美国应该了解日本是可信赖的国家了吧。香港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市民对特首梁振英的评分为41.7分，已经连续3个月轻微下跌，表明特首的民望持续处于低迷状态。中大亚太研究所的调查，3月25至28日成功的访问了704人，其中30岁以下或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受访市民对梁振英的评分偏低，分别只有30.9分及35.4分，而51岁以上或者小学以下程度的市民对梁振英评分较高，平均有46分。调查以100分为满分，50分合格。对于中央政府，25.5%的受访者表示信任，上升了1.1%；不信任的有38.7%，下跌了0.6%。中国星期二表示，鉴于也门国内暴力不断升级，中国已经从也门撤散了500多名中国公民。这些中国公民被送往非洲国家吉布提，此前的星期天已经有122人抵达了这个非洲之角国家。中国媒体报道说，参与撤侨任务的3艘军舰本来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进行反海盗护航，临时被派往亚丁湾执行撤侨任务。这是中国军方继2011年参与利比亚撤侨任务之后第二次执行从海外战乱国家撤出中国侨民的任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官员们说，在国际压力之下，中国避免在反卫星实验中将太空目标击碎，但没有能改变其提高能力摧毁美国军事太空资源的策略。请听李宝的报道。
中国2007年1月在一次反卫星试验中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这些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北京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此后，美国情报部门观察到中国进行了多次反卫星试验，包括2014年7月的一次，但没有再传出这些试验造成大量太空垃圾的消息。在3月25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副助理部长道格拉斯·拉维罗说，国际社会的压力显然对中国产生了一些影响。
在最近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他们没有那么做，主要因为之前被全世界谴责， 并非有任何事情阻止了他们那么做。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哈尼上将上星期表示，中国在2014年7月的反卫星试验中可能有意不击碎任何目标，但仍然可以在试验中收集到有用的数据。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军事研究员程斌说，中国正在发展所谓的软杀伤力，在不击碎目标的情况下毁坏潜在对手的太空资源。
软杀伤的特有优点是容易推卸责任，是我们软杀伤摧毁了那颗卫星，还是太阳强烈的磁暴惹的祸？是因为电磁干扰，还是电脑程序出现故障？
美国官员们说，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中国正加快步伐提高反卫星能力，直接威胁到美军保持作战优势所依赖的太空资源。美军战略司令部太空联合职能部门司令雷蒙德中将说，美国的太空资源不再处于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全区。
过去一年来，太空威胁的变迁正在加速。今天，太空比以往更加拥挤，竞争更加激烈，而且看不到减缓的迹象。我们正在迅速接近我们每个轨道上的每颗卫星都受到威胁的境界。太空给我们的战略和战术优势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在新财年中增拨$50亿，专门用以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国防部长卡特早些时候还说，会认真考虑使用美军的太空攻击能力，使太空资源免遭潜在敌人的破坏。中国政府一贯坚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并将历次的反卫星试验说成是反导弹试验。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前，中国财新传媒发布长篇特稿，报道中国特色商人郭文贵的发家之路。在美国的郭文贵立即公开反击，并称手上掌握着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诸多猛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财新周刊起底的中国土豪商人郭文贵目前人在美国纽约，坊间传言他是中共反腐运动海外追讨的首要目标之一。不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称，他这次到美国并非财新所称的出国避祸，而是为腿伤求医问诊。他说，
我随时可以回国，我在等待着胡舒立同志这个对我的答复以后再回国呀。
郭文贵3月29日发布的反击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公告，他说希望在4月中下旬和胡舒立进行公开对话，届时会邀请媒体和律师等作为见证。郭文贵在公告中主要是反击财新报道所涉及的诸多当事人和郭文贵本人的关系，还对胡舒立展开人身攻击。财新传媒3月30日回应称，郭文贵所发公告中的内容涉嫌造谣，将追究其法律责任。被指靠与政府高官勾结发财的郭文贵反指财新传媒正被当局调查。他3月30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声称，他手上有胡舒立和多位政府官员的微信通信和电子邮件记录。他还指责财新传媒在报道中引用的许多内容细节都是非法所得，侵犯当事人隐私。他说，
就说昨天自从公告以后，这个公安部门还有纪律部门已经开始查财新杂志了，查他的广告收入，可查这个当时财新这个有一些事情，这说明这个国家还是有法律的啊。这个查他的广告收入就能查出来很多事实，同时就能查出这哪个金融机构曾经不正常投放广告，其中就包括有他们设计的人民银行的前副行长权力很大，协调其他企业给他们做了很多广告。
郭文贵还称，胡舒立和北大方正前 CEO 李友曾要求他介绍落马的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建与他二人认识。他说，
胡舒立这个人呢，和李友很愿意把官员拉进来，当时啊，他就通过我想认识这个官员那个官员的，包括当时他想认识马建部长多次的，因为马建部长查过这个胡舒立，就要通过我跟他认识，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被形容为猎权商人的郭文贵承认，他本人和马建的关系非常好， 但同时否认财新报道中所称的与马建结成同盟，利用国家机器借刀杀人，铲除利益冲突者，并侵吞国有资产。他说马建并没有如此权利。他说
我的所有公司钱里没有一分跟国有资产来的，国有资产跟国有资产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说出来证据呢？他完全是造谣。
2014年11月，郭文贵控制的证券控股检举时任北大方正 CEO 的李友炒卖北大医药股票，涉嫌内幕交易。按照证券控股的说法，当时出于对北大方正的信任，证券控股同意代持北大医药股份，并与李友指派的李国军联系，并签署代持协议。这是郭文贵和李友的第一次反目。郭文贵说，他和李友的关系曾经很密切，也就是在他们友谊尚在的时候，李友和他讲过许多和胡书立的事情。他说
他跟胡书立他俩是情人加上这个各方面的合作者，包括他也是这个胡书立的这几个媒体的其中背后投资股东，而且胡书立的绝大多广告费是出自我们方正证券和我们方正集团的这个机构。这个他呢就是每天跟胡书立都在搞着这个报道人家这个负面新闻呐，那个什么明天帝国呀，报道完人家以后，人家就来拿钱给他摆平做广告，这种事情太多了。
郭文贵在讲述胡李二人关系时，还提到过一位姓陈的女人，她曾任上海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目前被关押调查。她说，
这个女的跟李友这个也是有男女关系，收入里有很多钱，这个同时春节前也被抓走了。这个女的就是其中，这个是胡书立介绍了这个女的给了李友，最后李友跟这个女的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而且给李友贷了100多亿的贷款，上海银行。这个女的现在还在关着呢。
据媒体报道，郭文贵和李友的纠纷曾牵扯到上海银行北京分行，让郭文贵控制的证券控股损失巨大。郭文贵指责财新报道中对其侵吞国家资产的叙述是造谣，并称自己从没有也绝不会被中纪委等纪律部门调查。他说
他不是他查我的，不，从来我不听说中纪委来查我，中纪委来查马建我听说了，也找过我们公司问话，也有一些其他的行动，但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郭文贵坚决否认财新报道中对其出国避祸的描述，反问出国真的可以躲避追查吗？他自称自己现在和文革时被陷害的刘少奇的境遇或许差不多。他说
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是把刘少奇的人是怎么陷害的？不都是无中生有吗？这是欲加之罪吗？
郭文贵的说法尚无法得到证实。美国之音记者正试图联系财新传媒总编辑胡书立，暂时还没有得到回应。财新传媒公开发表的声明说，郭文贵造谣污蔑的手段及影响均极其恶劣，财新传媒已采取相关措施，固定造谣者与传谣者涉嫌犯罪的相关证据，并向警方报案，将依法追究造谣传谣者的法律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雨伞运动结束3个多月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仍有不少媒体和报道呢回顾香港这历史性的事件，而不少参与者呢自发出书记载和评论雨伞运动中的点点滴滴。不过近日有关雨伞运动的书籍被香港三大书局退书，让外界质疑书商退书背后的动机。下面是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香港被时代选中的我们是一本广受欢迎的雨伞运动书籍，但是要找到这本书的话，恐怕只能到香港的独立小型书店了。包括三联、中华和商务书店在内的香港最大规模的中资书店被指从去年12月开始大批推掉约20部有关香港雨伞运动的超过100本书籍，被外界质疑有政治考虑。有出版战中书籍的出版商表示，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这三家书店都把90%的书退回，只留下少量相关的书籍做传媒查询。 直至大型书店把他们不喜欢的书籍从市场消失。负责编辑《被时代选中的我们》的李以庄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表示，他不明白为何大型书店不愿意收买有关雨伞运动的书籍，但不会感到失望。
首先我会觉得奇怪先嘅，咁因为本书好似即我听有啲书局啊，同埋
首先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根据我的了解，这些书在部分书店卖得不错，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何大书店没有售卖这些书呢？我不觉得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自从雨伞运动后，我们都觉得如果有大企业不喜欢我们的作品，其实民间都在做很多事情，大家当在大书店找不到的时候，那就到小书店去找吧。
雨伞运动的书还特别好买。
雨伞运动之后，是会有一些人直接上来说想找有关雨伞的书籍，或者有一些被特首梁振英批评过的书，也会有很多人特意过来。这一次是很明显，雨伞书的销售量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也有人因为听说大型书店不卖这种书，所以特地光顾一些小店。
西人书师属于香港小型的独立书店，主要售卖不少有关政治的书籍。而负责人李达宁表示，有部分出版社曾经担心主流书店不会卖他们的书籍，所以特地找他们合作。
坦白地说，不能说他们大型书店没有卖，根据我的理解，他们是有买入小量的雨伞书籍，最大的差别是他们没有放在当眼的位置上去卖，也没有怎么做宣传，而可能卖完就不会再入货。
有香港出版社指出，虽然一般香港书店有可能提早退回销情不好的书籍，但在短时间内退回大批书籍实属不寻常。不过商务书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声称，从去年年底开始，有关张仲的书籍越来越多，而近月销售有上升趋势。而被问到有关大型书商很少会跟独立出版社借洽销售张仲书籍时，他们有这样的看法。
但我们都知道，在市场上面其实有些独立出版
社，我们知道在市场某一些独立出版社其实是由一到两个人去包揽整个运作，他们未必有一个很完善的发行方法和配套，所以他们未必那么容易跟书店他们去联系，打入主流的销售渠道。
不过他们否认拒绝买被港府批评的书籍的指控，声称他们只会考虑书籍的销售情况来做退货决定，而退货量大概是出版方进货量的30%。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跟台湾相关的报道。由于担心在全球经济整合过程中被边缘化，台湾政府近年来积极寻求机会加入区域经贸体系，并利用各种机会游说美国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不过有专家说，台湾必须先做好自己的自由化准备工作，机会来临时，台湾的意愿才会被考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纯芳的报道。
尽管第一回合的 TPP 谈判何时可以结束，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台湾正在加紧推动美国支持台湾成为第二轮谈判的成员。上星期，由前台湾经贸官员带领民间企业组成的一个庞大代表团，就利用参加奥巴马政府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机会，到华盛顿来传达台湾参与 TPP 的意愿。
We are here to send a very strong message to the U.S. to urge.
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对美国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我们敦促美国支持台湾尽早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我们要说服美国支持台湾加入 TPP， 不仅对台湾有利，也对美国有利。
Taiwan, but also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陈瑞龙和前台湾经济部次长梁国新在卡内基基金会的研讨会上不断强调，作为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以及在全球供应链扮演的重要角色，台湾不能被孤立于区域贸易体系外，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在第二轮谈判中协助台湾成为 TPP 一员。 不过有专家认为奥巴马政府目前无心处理台湾参与 TPP 的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上星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现在忙于各种贸易问题，没有人会注意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台湾应该做的不是到华盛顿来游说，而是把自己能掌握的部分做好，进行必要的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旦机会来临时，才能拿出最好的条件。以报道华盛顿内幕消息闻名的尼尔逊报道负责人克里斯·尼尔逊十天前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提到，日本为了加入 TPP 也被迫在农业问题上让步，台湾对美国仍然有美猪美牛的进口贸易障碍，要想加入标准更高的 TPP， 这些存在多年的贸易问题不能不先解决。
台湾 wants to get into TPP。
如果台湾想要加入 TPP， 却还在美牛美猪问题上打混账，台湾就根本不会符合被认真考虑的基本条件，这就是问题所在。
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专家简淑贤也在研讨会上表示，自2004年以来，台湾政府对美国要求开放美猪美牛进口的问题，总是以台湾面临总统选举、地方选举等各种理由来抗拒，但今年台湾没有选举，是最适合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之窗，重建台湾的谈判信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任玉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官员说，鉴于伊朗核谈判取得足够的进展，伊朗和世界六大国同意将谈判延长到星期三。谈判代表一直把瑞士洛桑谈判的目标定在星期二午夜之前就伊朗核计划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双方在框架协议的具体细节上仍然存在分歧。星期二早些时候，一名伊朗谈判小组成员说，伊朗将继续谈判直到解决分歧达成协议。目前在一些问题上仍旧存在分歧，如限制铀浓缩研究、协议的有效期限、何时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如果伊朗违反协议条款将如何处置等等。在尼日利亚，穆罕默杜·布哈里战胜了现任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当选为尼日利亚新总统，乔纳森已经承认败选。美国之音正在阿布贾采访的记者发回报道说，乔纳森星期二傍晚打电话给当选总统布哈里，祝贺他赢得大选。全国选举委员会还没有宣布大选的获胜者，但是官方的选举结果显示布哈里遥遥领先，现在几乎统计了所有各州的选票，布哈里赢得了36个州中的绝大多数，总的得票数超出乔纳森200多万张。星期二，伊拉克战略要地提克里特市中心的战斗仍在继续。与此同时，阿巴迪总理宣布政府军在提克里特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为了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对提克里特的控制权，双方已经战斗了近几个月。阿巴迪总理是在他自己的推特上宣布提克里特获得解放的消息的。他说，他向伊拉克军队和志愿者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表示祝贺。他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说，安全部队已经解放了城南和城西，并将控制整个城市。伊拉克议员阿卜杜勒·巴里·兹巴里告诉美国之音，伊拉克军队占领了提克里特的大部分地区，这座北部城市已经在伊拉克军方的控制之下。波士顿马拉松赛炸弹杀手焦哈尔·萨纳耶夫的律师结束了庭审辩护，他们试图把陪审团关注的中心转移到罪犯的哥哥塔莫兰·萨纳耶夫身上。他们认为塔莫兰是2013年4月5日爆炸案的主谋。辩方在庭审开始的时候就明确表示，他们的战略不是想为弟弟焦哈尔开脱罪责，而是让他免于死刑。如果21岁的焦哈尔·萨纳耶夫在2013年袭击案中被定有罪，他将面临死刑或终身监禁。那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264人受伤。白宫星期二公布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美国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就是要在今后十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比2005年的排放量最多再低28%的水平。这是一个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全球性条约的一部分。 这项提议包括几个正在执行的政策，比如对汽车和卡车耗油的更高的经济标准，建筑和家用电器的节能措施，以及不再使用带有污染的制冷剂等等。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